家好，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唠叨两句啊，说俩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本期这期中暑的节目啊上的有点晚了，但自我安慰一下，现在还没出伏，虽然已经立秋了哈。因为天津前一阵子这个初伏和中伏都是罕见的这种酷暑酷热，而且它不是多么高的气温，它是闷。这俩月，这个或者说这一个月吧，基本上在初伏和中伏，天津的好多朋友就是熬过来的，24小时开空调，甚至在屋里待着，所以身边的好多老人啊、孩子啊，哎，他就发生了中暑的现象。可乐呢，也是忙完了这些事儿之后才回来和我聊的这期，也是我俩一块儿出来吃刨冰的时候聊到了这一点。而且大家听到我这个声音，可能也感觉啊，这就是第二个事儿。我前一阵的这个嗓子犯了咽炎，当时也没太注意，但是没想到这两天发烧了，烧的不是很高，差不多37.5-6啊，晚上呢高一点，差不多快到37.8-39，而且也查了一下，还真不是中招了。所以呢，也想跟大家说，后面的很多节目的录制计划也没有办法，只能是拖一拖，再等一等。包括我身边的有些嘉宾，身体上也有些不爽，也在恢复过程中，所以下周能不能更新出来新的节目，只能说是努力。也在这儿先跟大家说一声。正好可乐这两天也找我聊天，跟我说是不是就这一波啊，或者就中暑后续可以再聊一下，可以再分享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呢，我们也不敢说聊这个节目一定是多么严谨的科普项，同时呢，我们也不敢肯定或不敢保证这个节目一定聊得有多好，只是说希望可乐啊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在生活中分享一点保健的小妙招啊，这一点呢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实践观察，但是有任何的情况，这个节目啊还是不能构成什么诊断指导的意见。因为可乐毕竟作为一个严谨的医务工作者，当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拉肚子了，大哥都能想到16种导致拉肚子的情况，甚至是脑膜炎啊。我记得有一回我说我拉的有点沫啊，很抱歉啊，这段屎尿屁了，大哥让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转天就让我上他那儿去检查，检查完之后塞给我一盘佛牌酸，给我滚回家吃去。所以一切还是要到当地的正规的医院去诊断之后才能实行。这点生活的小妙招呢，就像是一个保健的方的小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希望大家的身体包括家人的身体健健康康。好嘞，那么节目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
哎，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可乐。
哎，真是好久不见了
啊。是得有好几年了吧。
对，好几年你是没上这儿来做客了。
啊，是
吧，咱哥俩是私底下老
见。对
啊，前两天咱俩见面的时候我还问你，我说你最近忙什么了
啊。对，最近在复苏室，所以接触的患者呀就比较多，比较危重。对，
对吧。
嗯，
哎，其实大家听这儿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可乐呢他是一名职业的医生
啊。是，
而且是一名急诊大夫
啊。是
不是？
对，
最近呢他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可乐就跟我说吐槽说现在收治了很多的这个患者里头有大量中暑的人群
啊。对，那个今天也是直接步入主题吧，也是跟大家说一下中暑的一些大家注意一些方面，而且第二个中暑会造成身体哪些损害，然后主要是目的是让大家能比如中暑了会那个有一些急救的一些措施。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让大家怎么来减少中暑的这个症状的发生。
哎，你看这一开口就是已经是正规医生范儿了。你这个
没有大家对都比较放松一下。我第一次比较紧张，好久没录了。嗯，
对，实际上呢我也是很纳闷一点啊，可乐， 就是原先中暑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大家也听过，
是，
但真没有现在这么频繁
啊。
就是包括前一阵子，我都看咱们好多的这个公号，包括官号都在说，说大家一定要预防中暑啊，现在一定预防中暑。甚至我那阵儿我就看30度，比如以咱天津的气温来说啊，就是30度出头，31、32度，
对，
就有好多人中暑。
对，现在主要中暑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光是气温的一个情况，
哦，
然后包括湿度也会造成中暑。
湿度啊？
对对对，就是中暑不完全看温度。
嗯，
对于湿度来说，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些体液的流失，
嗯，
也是非常关键。
哦，这话怎么说？
因为那个现在中暑的话，老百姓觉得哎天儿太热了是吧，我就容易中暑。其实不完全是，有的从事那种特殊的高危工作往往不在户外是吧，老百姓觉得那个我在爬山，
嗯，
或者是我在外头就是环境的一个情况下容易造成，但是有的病人，有的患者，有的人在家里，尤其是老年人，
嗯，
然后在家中就突然中暑了啊。
哎，这倒是，谁也想不到这怎么在家里就中暑了呢？
在家里主要是一个通风啊，就是不通风，
嗯，哦，不开窗户，
不开窗户，不通风，
嗯，
然后湿度也比较大，尤其像现在天津的这个环境啊，现在有时气温不是特别高，30来度是吧，
嗯，
为什么就这么的难受，
嗯嗯，对，
主要就是湿度太大了。正常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湿度大于90%的一个情况下，
嗯嗯，
正常的人的汗腺是不分泌汗液的
哦，
啊，直接毛囊，
嗯，
然后包括这些，他已经就说白闭塞了，阻塞了，
哦，
啊，对，他的那个身体里的这些热量，
嗯，
这散发不出去，
哦，
对对对，也是有这方面影响。
等于合着是，首先这个中暑不一定只是我们认为的温度高，
对，
合着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湿度太高，
对，还有一些本身的自身的一些情况，
哦，那就因人而异了，
对，对，体质的问题了，对，是。
这倒是，因为我觉得那天我还跟好多朋友聊天嘛，就也是中暑的事儿，他就说这个有的人就中暑，有人怎么就没事儿
啊？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他聊起来了一个事儿，就是他的过往。他原先啊到南京去旅游，
嗯，
去旅游的时候正好当然也是夏季啊，放暑假嘛。当时去旅游的时候，他就想看看南京的古城墙啊、街道串市，是吧？
嗯，
骑着辆小自行车，他觉得自己年轻，
哎，是
也不是特别热，感觉还可以。
对。
骑着骑着，大哥就感觉不对劲了，
哈哈，
就感觉这个人呢，啊，就是有点紧巴，然后用他的感觉说是感觉有点抽搐，
是，
然后就感觉自己这个人就已经快要站不住了。
哎呦我
晕！
您那个说的非常正确，
是吧？
然后你说到了中暑的第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嗯，
我们就是我们的临床，
嗯，
或者是我们教科书上说，
嗯，
这个抽搐这个情况就叫热痉挛。
哦，
有这么一个阶段，
哦，
这是严重中暑的第一个初级的严重阶段的一个出现。
哦，这也就是说是重度中暑的第一个征兆了吧？
对对对，热痉挛。
哦，
但是这不是最严重的，还有更严重的一个。
哦，那一会儿再说。
对，是是是，
哎，你看他啊，就到了这个地步，第一个热痉挛了，你刚才你说的
是吧？对对对。
第二个，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快要站不住了。
是是。
然后他就赶紧下了自行车，把那个车就一下就扔到便道上。
嗯。
他呢就找了一个树荫儿，
嗯，
就树底下一屁股就蹲在那儿，
哎，
之后大哥没意识，
哇，那很厉害了。
对，他再睁眼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
哇，
然后旁边那个大夫就跟他说，说你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
真不错，哎呦，热心市民。
对，他说不知道啊。大夫跟他说，你当时在树底下就以这个人已经抽手，这嘴上就开始流白沫了都，
嗯，相当厉害了。
对，是周边的这个警察就从这巡逻了，一看见你这个情况，有人报警，立马就给你送医院了。
那大家为什么会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他也
是
纳闷。
这个人的年龄是多少呢？跟咱差不多
啊，20出头。
20出头，应该是非常的健壮，
对对，
平常没有什么基础的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基础疾病啊。
嗯，
对，他为什么就会发生了，是吧？
嗯，
往往鉴于一些正常的体质的一些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
对，我们前几天收治一个重症患者，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病人表现为一个多器官多脏器的一个衰竭，
这就是应该算是那个严重的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来的时候比较晚了，因为这个其实也是20多岁病人啊，是当时去夏令营。
哦，夏令营
啊，对，然后参加团建的那个感觉。
哦，
他是去一个 对，一个山里头，
嗯，
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从山里然后再到我们单位，可能相对而言路途啊比较遥远，
是，
对，然后他主要中间也倒了其他医院，
嗯，
然后出现这个症状不缓解或者症状加重、
嗯、
然后再往我们的倒、
嗯、
所以他到我们那儿这个表现的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哦，
对，他当时的话也是跟孙哥说的那个情况似的、
嗯、
是吧，表现为意识不清，
嗯，
然后但是这个病人出现的意识的更加的严重，出现了什么呀，突然的抽搐，
嗯，
啊，抽搐，然后意识障碍，包括一些精神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
精神症状什么东西？
就感觉老百姓中邪了。
哦，撞客那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是是是，对。
哦，还有这个。
对，这就是神志不清的一种表现。对、
嗯、
有人表现为嗜睡、
嗯、
就老在睡觉。
嗯，
然后有的人表现为昏迷，就是完全没有意识了。
嗯，
啊，有的人就表现为这种哎严重的我们叫精神障碍。
嗯，
对，老百姓一觉得、哎、这个人可能就被人吓蛊了，
哦，
是吧，这种表现，
疯疯癫癫，
疯疯癫癫，对，
胡言乱语，
精神上出问题了。对，往往有这种表现，每个人的精神改变是不一样的。
哦，这个就个体因人而异。
哎，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是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嗯，
孙哥再说一下，他当时就是骑个自行车在围城墙转了转吗？
是这样，是当时他说他去的是南京嘛，嗯，因为是夏天，所以南京那边火炉热，
嗯，
而且他也说那个南京的那个气温就是比咱天津啊虽然说要高一些，
嗯，
但是比咱天津更闷，
嗯嗯嗯，
就是用他的感觉就怎么说呢，就比咱天津更潮，
对，
是这种，当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就骑着自行车在那儿乱转，
是吧，然后他当时穿的衣服呢是那种防晒服还是什么？
防晒服，
防晒服，
对，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防晒服，咱就说明这个问题。
嗯嗯，
因为他那个本身中暑啊有好多因素在里头，
嗯
啊，有的跟那个外头的气温绝对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第二个气温高，咱本身的咱正常的人的散热功能
嗯
还是比较正常的，
嗯，
他有时一些就是防晒服啊他做完之后他散热不好，
哦，
所以如果要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不太建议穿那种就是散热
嗯
功能不好的衣服，
哦，比如说防晒服就是
啊、有的防晒服不是不好、
哦、
像那种紧身的就不好，
哦
啊，然后咱应该穿一些宽松的衣服，
嗯，
是吧，它有利于机体的一些散热，
嗯、
啊，它散热不好的话，它有通气功能不好，它不透气，有的衣服、
嗯嗯、
是吧？咱为什么都喜欢穿一些棉质的衣服？
嗯，
是吧？它就是防止它过度把这个热气散发出去。
嗯，
啊，对，咱毛囊也能保持一个通透性啊。有一个这个情况的好处是吧、
哦、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夏天最好的衣服、大背心大裤衩大拖鞋、
哎、对，其实
是吧，
其实以前的最好的衣服像那种哎对那个拖鞋呀是吧，
嗯，
然后来一个背心
啊，背心
是吧，那个防晒帽、
嗯、是
其实就挺好
啊、
嗯、是吧，现在如果太紧身像那个有的就是咱那个平常要运动
嗯
或者是健身喜欢穿一些紧身的包臀的一些衣服、
嗯、
是吧、
嗯、
有的小女孩喜欢什么紧身的包臀的一些衣服，
哎呀你暴露了、
啊、对对 对， 对
大夫你暴露了，
暴露了邪恶性、嗯、啊，是，然后这些如果不是空调房
嗯
而且又一个密闭的一个情况下
嗯
特别容易造成中暑，
哦，
对，所以运动大家一定要哎还是有空调
嗯
啊或者是有一个保持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会好一点、
嗯，
有的人就是觉得哎我得闷点汗
嗯
我让我这个脂肪燃烧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
嗯，反而在有可能导致中暑，
是吗，
啊对，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对，而且你运动的时候
嗯
身上的肌肉
嗯
为什么运动来那个增加它那个肌肉的含量，
嗯，
是让肌肉
嗯
破损，让肌肉的纤维破损之后然后重生新的肌肉，
哦，
然后产生新的肌肉，然后形成之后产生的咱大量的骨骼肌啊，然后出现形成自己的一个健硕的一个身材，
哦，它是这么来的、
啊、对，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你肌肉破损之后它会造成肌肉溶解，我们行话叫横纹肌溶解，
这听着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啊，很
严重啊，
横纹肌溶解很严重，但是中暑这件事情
啊、
嗯、啊也会造成横纹肌溶解，
哦，
你想运动再加中暑、
嗯、
两个都会造成横纹肌溶解的一个两个情况一旦一起发生，
嗯，
后果非常严重，
哦、嗯、
所以就是咱年轻的包括男同志女同志
嗯
对一定要穿一些宽松的衣服来健身、
嗯、
太紧的衣服，包括一些就是不通风，会造成散热不好，是吧？散热不好会加重，有可能导致中暑。
哦，因为我去有些健身房里看他那空调拉得倍儿低，那温度
啊，对，拉得太低也还行，就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就行。
明白了，
太低太高都不是特别好。
明白了
啊，
那也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啊，对吧？比如说不去健身房撸铁的，我们在外头，比如说有工作，就是因为咱很多朋友实际上是常年在户外工作的，
对，
是吧？
有特殊的，比如像一些高温作业的一些人
啊，
会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对吧？那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中暑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还有一个热射病，这几个都是什么？
啊、
都是什么情况？我们怎么自我判别一下？
啊，对对对，有些比如现在有什么一些人有些特殊的症状。然后我们就能看出这个病人来说就是一个中暑了。对，大家怎么来认清这么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然后我们好做一些及时的处理。其实老百姓都觉得中暑有轻的、中的和重的
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们医学上不这么划分。
哦
啊，我们医学上把中暑分为三个点啊。然后刚才那个孙哥啊所说的第一点就是有病人突然出现抽搐，我们表现为这个我们就叫第一个阶段就叫热痉挛，第二个啊我们阶段叫热衰竭。
这是啥？
热衰竭啊，就是病人会出现衰竭的一些表现。
哦，
对，第三个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热射病。对，热射病，然后直接可以导致啊多器官多脏器的衰竭。包括意识状态、脏器功能的衰竭、血液系统、神经系统都会出现受累，
哎呦，
危及生命。
我去，
对对，非常严重。
是因为我听那个国内外每年都有因为热射病就热死人的，用咱老百姓话说
啊，对，反正医院里几乎一个月得，对，
明白明白，
得走几地。
哎呦我去，
是是是是是，
那大家还真得注点意
啊。对。他那个其实所说的大家的对环境的一个，而且包括自身出现这些的一个情况，然后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大家使用什么方法来尽快的一些解决，是吧？刚才还说了一点，就是出现什么症状，然后就觉得哎我这是中暑了，对，然后中暑之后怎么一个应急的处理。其实咱先说第一点，就是怎么表现为中暑。其实中暑的最开始的表现为就是一些包括一些出汗。
出汗？
对，其实出汗是中暑的一个最开始大家不知道的一个特别轻微的一个表现。
真不知道？
大家觉得哎是吧，平常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出去太热了，
是啊，
是吧，我一出汗，
是啊，
然后我们这个就能解暑，
是是
是吧，正常的一个反应，
对呀、
是吧，对，出点汗
啊，
是吧，对，其实中暑刚开始的一个表现也有出汗的一个情况。
他那个出汗是不是跟平常那种出汗不一样了？
对，然后咱正常人的出汗是比如出完汗之后咱身体有一些代偿的一些反应。为什么会出汗，是吧？出汗把身体里这些多余的热量随着汗腺然后排出体外，这些多余的热量，排出体外是正常的身体的一个代偿，对身体有一个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我们所说的中暑其实就是最严重的，它会影响我们一个调节体温调节中枢。
哦，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知道这个，
不知道
体温调节中枢是
不知道、这是嘛？
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其实在我们的人的大脑里有一个器官叫下丘脑，我们会有这个专门调节体温的一个中枢，我们有病人或者我们有一些咱平常吃一些退烧药，其实它会调节这个体温调节中枢，
哦，
起到的退烧的一个作用。
明白了，等于
对
专门针对它来调节体温，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汗腺，汗腺功能的一个受损，也会导致中暑。对，中暑其实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疾病。
是，我这么一听你说我更是对他这个
更加神奇。
哎，更神奇。你想出汗都是中暑，我就想问问你啊， 就是原先有些时候前两天啊，咱天津特别闷嘛，
嗯，
湿度80%多90%多，
是
七八十以上，
嗯，
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出去之后，
嗯，
就靠那个，
嗯，
我那汗出的就跟雨下一样，
是，但是咱正常的出汗的话，那个就是身上汗液特别多，有的人吃个饭
啊，对对对，
其实就是咱正常人身体的一个表现，
嗯，
其实我们那个中暑的出汗跟咱正常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那是什么表现
啊？它会伴随着比如一些头晕、
头晕、
心悸，
哎呀，
心悸是什么？就是心慌
啊，我明白，
是吧？就跟饿着了似的，
是是
是吧？看，而且看东西就是有点模糊的，
哦，
你眼前发黑，
哦，
或者眼前发白，
哦，
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的，
嗯，
就跟一些低血糖的一些表现，
哦，
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啊，会有的症状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
哦，
啊，就是干呕，然后包括头晕，
嗯，
然后再加上出汗，
嗯，
这种情况说白了就是一个中暑的一个初级的一个表现，
哦，
啊，然后如果随着中暑它汗液出的更多，排出过多的情况下，你本身摄入又少，
嗯，
中暑有的病人是摄入过少，
嗯，
就没有，
嗯，
没有，就为什么在那个沙漠里头，
嗯，
是吧，
嗯，
我们太阳一直照射咱，
嗯，
咱玩命出汗，
嗯，
是吧，但是咱还没有水，
嗯，
是吧，咱摄入不足啊，再加上的排出过多，会出现这种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出汗，
嗯，
啊，伴随着一些心悸的表现，
嗯，
当你出汗过多，你的体液身体里的血管里的血液就是会非常少，
嗯，
人身体的血容量也会非常少，
嗯，
随后会出现这种休克的症状，
嗯，
啊，就是比如头晕，
嗯，
眼前看不清东西了，
嗯，
啊，这就是一个最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叫热痉挛。
哎呦我去，太可怕了，
啊，
这玩意儿。
对对对，而且但是这只是一个初始的一个表现，
这还是初始表现。
初始的表现，初始的
表现。那后面还有啥？
对，然后后面还有两点嘛，刚才也说了，
嗯，
热衰竭和热射病。
嗯，对，对，这个还能到了后面这两个地步，我们还能自主判断出来吗？
那两个就得靠旁边有人了，就刚才就是您说的这个，旁边如果好心人给送到医院，对对，
就得靠这个了。
对对，靠这个了。对对对，自己是走不到医院了。
明白了。
对对对，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轻度和中度重度中暑中，
嗯嗯，
其实好多东西我们自己划分是有误区的。
对对对，是
吧？
是是。
那你看啊，就是前一阵的，
嗯，
我身边有哥们儿也因为也是在外边工作嘛，
嗯
啊，他呢当时这个穿的还得是那种胶衣，
嗯，
因为他是做喷漆这方面
啊，是，
他得进那个板林车间，
怕那个有毒，
对，
不能和那个这个有毒的气体或有毒的这些胶状的物质然后跟皮肤接触，
对对
对，
不能这样做。所以他进去之后啊，那天也热，出来了里头开空调，他那整个人的都灌楼了，那汗，
嗯，是。
然后出来他就感觉不对劲，
嗯，
就比如说这个像你说的，但没像你说那样，
嗯，
比如说头晕，
嗯。恶心是吧，
然后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很不舒服，
是是是，
然后他灌了两瓶的这个宝矿力，
嗯，
然后呢又喝了一瓶这个藿香正气，
嗯，是，
然后坐在地上凉快地儿缓了半个多小时，
嗯，
人又给他喝点水，
哎
就缓过来了，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就老孙哥呀，这就是把这个话题引入到另外一个主题了，我们就是，
嗯
啊，就怎么治疗中暑。
哎，对对对，
啊，对对对，治疗中暑，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脱离环境。
哦，
对，就包括一些中毒也是，包括一些比如煤气啊中毒啊，
嗯嗯，
或者是接触一些像敌敌畏啊，
嗯，
或者是接触，别管敌敌畏是口服，
嗯，
或者是接触皮肤黏膜，
嗯，
是吧？然后都一些损害。我们首先提到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脱敏的一个办法。
脱敏，
对，就是尽快的离开这个环境，
嗯
啊，对，就是比如天特别热，
嗯，
我们一定要快速的给患者然后进入到空调房，
嗯
啊，或者有些就是冰毯，
嗯，
或者给他敷上，
嗯，
是吧，能快速的降温，
嗯，
脱离他这个高温的然后高湿度的这么一个环境，
嗯
嗯，
用这种首先脱离这种环境的方式，
对，
把这个人
对，
先平稳的规制规制，
对，
是吧？
因为他那个，你看刚才那个喷漆的，它是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环境下，是吧？
对，
而且里头的空气也不是流通，先让它出来，
嗯，
是吧？然后让它脱离这个环境，
嗯
啊，起到了一个非常第一首先的一个急救的一个办法。
哦，
嗯，
嘿，你看他等于大哥这个瞎打乱撞，自己还就干
对
了，
特别的正确。 最主要的一点，而且这点大家平常应该也是能做到的，是吧？
是、
嗯，对。然后咱就第二点，
嗯，
第二点，然后这个人是吧、
嗯，
就是脱外衣了，是吧？
对，他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坐在地上，
是吧？
喝了两瓶宝矿力嘛。
哎，对对对。然后第二点，脱衣服这点。
嗯，
然后因为他那个衣服刚才咱说了也是一个密闭、
嗯、
让汗液啊包括体液然后蒸发不了，
嗯
啊，他脱完衣服之后他能快速的蒸发
哦，
然后把汗腺直接打开
哦，
然后身上的热量能直接蒸发出去
哦，
啊，这起到了第二点就特别关键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措施。
嗯，
然后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
嗯，
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中暑之后拿凉水
嗯
啊，还有一些特别的冰袋，然后在那个热的身上，
嗯，
皮肤身上，然后包它冰敷，
嗯
啊，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嗯，
因为正常人的热量散发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
嗯，
如果这个热量的话，在水中的散发的强度，
嗯，
是在空气中的20倍，
嗯，
就是它有一个水的媒介的情况，它是散热的速度是正常的速度的20倍。
嗯
啊，所以可以使用一些，就包括一些买一些，就是拿毛巾和一些凉水在身上擦拭。
嗯
啊，这个也起到的一个能快速蒸发，然后让汗液蒸发，然后让热量蒸发的一个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措施。
嗯
啊，对。
那你说这个喝一些这个市面上说的功能型饮料、
哎、
保健型饮料
是
吧、
嗯？
这玩意儿有用吗？
有用。
哦，
非常的正确。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中暑第三一个方面，头两项就是一个中枢的、
嗯、
一个体温调节中枢的影响、
嗯、
还有一个汗腺的那个散热不行，
嗯
啊，第三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电解质紊乱。
哦，
大家对电解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儿，有没有概念？
就是听说过，剩下什么都不知道。
咱现在老百姓现在不有一个外星人电解质水吗？
对对对，没错，
是吧？
这不是打广告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其实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哦，
对。然后咱正常的，如果大量的出汗，
嗯，
然后体液，
嗯，
会散发，
嗯，
它散发的不光是热量，
嗯，
它一些体内的一些电解质，包括钾、钠、氯这些。身上的必须的这些电解质，
这些这个元素是吧？
对，都会随之蒸发出去。咱身体里这些电解质啊会减少，
嗯，
包括他中暑的情况下，他摄入也很少，
嗯，
啊，有的病人这个患者中暑之后，他光喝水，
嗯，
是吧？但是他蒸发的有这些微量元素，是吧？他光喝水，他补充不了这些电解质，
哦，
是吧？他可能缺少这些电解质，
哦，
这些电解质虽然说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对心脏。
嗯，
对身上的这些体温的调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哦，
尤其钾离子还有钠离子非常的重要。
嗯
啊，
要这么一说来，这个要平时夏天在外头旅游啊，玩玩啊，动换动换，哪怕逛个商场啊，没事还真得买两瓶这个喝喝
啊。对，没错，就是你如果是高温作业或者是在外头这种太阳直接暴晒的这种情况，
嗯，
避免不了的情况下，还最好手拿一个哎
电解质的这样的饮料，
饮料，然后对，其实非常的重要。对对对对，
哎呦我去，那这么说这个您还真别说，那以后出门这个夏天手里捧一个，
对 对
没事嘬两口也挺好。
哎，对，就是有时哎觉得爬山是吧，我以前就老想爬山那个事儿，山上的水这么贵，
嗯，
是吧？外咱平常买瓶水3-4块钱，
嗯，
爬山到山顶上，这瓶水可能卖到10块钱，
嗯、
甚至20块钱，
对、嗯，
是吧？大家觉得，哎，我这东西暴利啊，
对，
是吧？
对，
其实不是，这个人生啊，我觉得有些想法就是享受，
嗯，
这个享受就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需求，
嗯，
只要是需求的，1块钱东西，如果咱需求的话，
嗯，
10块钱咱买，咱也不冤。
嗯，
因为咱这个是必需品，
嗯，
是吧？必需品，咱对身体有益，或者是当时就是需要这些东西，
嗯，
啊，这个东西就是价值就会提高，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平常，哎，对，上山呀，或者是平常有一些特殊，比如去游乐场啊，咱买一些水贵一点儿啊，其实对身体啊，对各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个保护的一些方面。
对，
啊、
有一句话嘛，叫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对，是，
对吧？
对对 对, 对、
哎，没毛病。
对，那叫什么？天津有句老话，就是什么什么吃海鲜
啊
啊，
那个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都是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
啊。对，是是、
哎。 而且我觉得这确实也是，就是平时我们还真是不老太了解这个事儿的，尤其你像我，我就不知道这个，我就总觉得哎，差不多可能出点汗呢，喝点这个对身体好一些。
对，
只能是这种流于表面的印象，
是
是
是
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比如说感觉自己可能稍微有点中暑了，这个脑袋疼，
嗯
啊，稍微有点不舒服，
嗯嗯，
那喝藿香正气水有用吗？
啊，藿香正气水应该是有用，咱祖国的是吧，传统的中医，
嗯，
然后一些就是特别神奇的地方，
嗯，
我觉得是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
哦
啊，对。
那好多人也说，就是比如说现在天儿太热，你要出门先来一根，来一个藿香正气水，
提前预防一下，
哎，这可以吗？
啊，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可以，对对对。
但我觉得它只要有用就行，因为我这个家里头，比如说我就出门，我妈经常就跟我说，哎，你喝藿香正气水再走。我说行吧，
嗯，
我就总觉得就是喝和不喝它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是，就有时就是防备于未然，
嗯，
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未病先治。中暑反正说是陌生，其实它也陌生，
嗯，
说是不陌生，就是大家熟悉，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现在出一些新的名词儿，
对，
可能大家就是觉得中暑可能是一个对非常就是神奇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疾病就是也是分轻重，是吧？
嗯，
如果在轻症的情况下及时干预，
嗯，
其实不至于到对咱说的那个热衰竭，嗯
嗯，
对。
但我觉得这个热衰竭这个事儿就应该是很少见了吧？
其实挺多，
还挺多啊，
非常多，非常多。
哦，
对，就是因为好多人就是早期不注意，
哦
啊，就是一些老人，还有一些肥胖的一些人。
哎呦
啊！
你这看我，你这就不合适了。确实是我是得注点。
没有没有，
这180斤的体重啊，是不老轻的。
对，一些老人或一些特殊体质的，
嗯，
比如一些有基础问题的一些人，比如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
嗯，
包括一些甲亢的病人，
嗯
啊，然后从事这个特别就是高温作业的一些人，
嗯
啊，他们有时就不注意，就是觉得哎，我忍忍我就过去了。是吧？或者有一点情况，我喝点水，
哎，
是吧？我就是稍微休息一会儿，我接着干，
对，
是吧？或者是他就是耐力比较强的人，
嗯，
是吧？经常，但是这些人是往往是特别危险的，
嗯，
而且这个家里的老人觉得，哎，老人也不出门，
是，
老人也不出门，我就在家里，我怎么也会中暑？
是
啊，其实有些老人有严重的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脑梗啊，
嗯，
心梗啊，长期卧床的这些病人，
嗯，
包括一些长期卧床身上有褥疮这些病人，
嗯
啊，这些在家里不通风，
嗯，
也不开空调，因为老年人觉得一开空调我吹着了，吹着了一感冒，
嗯，
一对，然后一感染就更不行，我就是不开空调，
嗯，
我一也不通风，放在家里，尤其老年人在家里就会出现这种啊，
嗯嗯，
出现这种严重的中暑，
嗯
啊，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像我父母啊，
嗯，
年龄就大了，
嗯，
他们年龄大了之后就其实不太喜欢空调，
对，是是是，
是吧？他们其实更喜欢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开窗通风，
对，是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习惯不太好的就是外头热了之后啊，他们爱关窗户，
嗯，是是是，对，
是吧？关上窗户之后，他们总觉得这样可以隔热，
对。对，
但
是
他们呢又不开空调，
对，或者是老百姓觉得哎，这个冷空气然后一放出去得花多少电，是吧？
倒不是电的问题，当然咱不敢，咱不否认，啊，
咱一般开空调都把窗户关上，
哎，对对对，
是吧？其实怎么说呢，虽然开空调了，
嗯，
前期后期还是得适量通通风。
哦，还有一个这个说法
啊，对，
其实我觉得重新说一下啊，就是我这个连接的不太好，哎，还真是，你一说这个通风的事儿，就空调的事儿，我就想起一个词儿来，叫空调病。
哎，对，是是是，
是不是这个？如果要是开空调时间长不通风，容易得空调病啊？
对，有这方面，但是空调病还不完全是这么简单。
哦，
啊，空调病主要是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不通风，然后包括一些室内的一些。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嗯
啊，病毒，
嗯，
然后容易一些就是出现问题啊，感染，
嗯。
第二个，老在空调房里待着，
嗯，
是吧？他不外出，
嗯，
是吧？然后不外出，天天就在这个密闭的一个情况下，
嗯，
他一直保持 这么的一个温度，
嗯
啊，那些病毒啊细菌啊容易损伤身体。第二、
嗯、
有的人外出，但是长时间如果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的话，他已经适应这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情况了，
是，
然后你出去之后，
嗯，
然后它是另外一个温度，
嗯，
是吧，比如空调房一直是维持在22度、
嗯、
但你出去天津现在35-36度，
对，
是吧，它接受不了。
对，
正常人的一个，包括我们说下丘脑的一个调节体温中枢，包括身上的一些汗腺功能，
嗯，
忽冷忽热的，
嗯，
是吧，它就会，家里的电器也是，
嗯，
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对电器这些包括电线也不好、
嗯、
是吧、
嗯、
这其实是一个道理，
嗯
啊，对，就是所以他得，咱正常人就是空调屋里待的时间不宜过长、
嗯、
是吧，跟外界经常接触，
嗯，
然后出去之后，然后包括进来之前、嗯、那个包括气温啊，包括对身体有一个过渡，可能会相对而言会好点。
对
啊，对，如果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然后突然一出去啊，对外头的环境不适应，也会出现身体的问题。
哎，真的，可乐，刚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我前一阵子去历史博物馆，带着这个侄女什么一块上那玩去。
哎，
结果你猜怎么着？进去之后我就感觉不行，有点凉。
哎、是是是，有时它那个哎设置的温度太低。
对，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凉，我觉得还可以再忍一忍，再坚持坚持哈。
是
啊，然后就开始发现这个浑身皱巴，
嗯，对，
关节疼，
是，
我觉得不行了，我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
哎，这就对了，及时醒悟，
哎，及时醒悟，就赶紧带
着及时止损，
带孩子们就赶紧出去。出去之后，我还在门口待了一会儿，
哎，
没缓过来，
是，
我就想不行，我得赶紧回家。
嗯，对对对，
跟大家这个跟侄女什么说两句，分了手是吧？回到家里。我就感觉这个浑身呢就特别燥热，
哎，是刚才被激着了，老百姓、
哎、
是吧，老百姓的话被激着了是吧，
没错
啊、
嗯、然后呢就是感觉浑身出不了汗，
是是是，
我一看这个就是感觉不行，我得躺下歇会儿，
有可能要发烧了。
哎，等我躺下之后没一会儿，我一试表38.3度，
哎，是，
哎呦，当时我就想坏，
是
这下闹的。
对对对，像我刚才说了，就是咱正常人的一个，
嗯
啊，出现的一个中暑的表现，
对，
就是开始是出汗，
嗯
啊，刚才那个孙哥，然后又提出来，哎，我到家里我没有汗了，
对呀，
然后现在这是不是中暑？
对呀，
啊，这也是中暑。
哦，我那也是中暑了。
对，中暑一般分两种，
嗯，
一种是劳力出现劳力性质的中暑，
嗯、
还有一种非劳力。
嗯嗯，
造成的中暑，
嗯
啊，现在其实劳力性中暑大家都是比较哎能认知啊，大家都比较清楚、
嗯、
比如一些高温作业，
嗯，
比如在外头就是像那些工友，
嗯，
是吧，一边干着非常辛苦的劳动是吧，干着活，然后又不补水，然后吃饭可能吃的少一点，然后天气的那个温度又特别高，就容易中暑、
嗯、
啊，对，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一些就是并不是气温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下啊出现的一些中暑。
哎，这个就很纳闷了、
啊、对，这叫非劳力性中暑，
嗯
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防这个啊、
嗯、
这个情况的出现，
嗯
啊，像这种一般就是非劳力性中暑的一般情况出现是很少出汗的。
那对
啊，80%是没有汗的。
对，不出汗
啊，不出汗，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像所说的一些空气不流通，
嗯，
是吧，就是包括一个密闭的情况下容易发生、
嗯、
而且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包括一些老人，
嗯
啊，还有一些脑梗啊、
嗯、
心血管疾病的人、
嗯、
啊，就会出现这种非劳力性的啊中暑。
那你说我上次我这是算是中暑了吧，
有可能是，有可能是，
但是人家谁都没事儿，
哎，
就我晚上睡了一觉早晨就好了，
是，嗯，别人呢
嘛事儿没有，
是吧，你那个你反应身体修复还挺快
啊，是
是吧，
我就很纳闷，我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闪着了，我玩了命给自己找原因，是不是我因为是走着去的、人家开车去的，所以我进去之后汗比人家多，如何如何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刚才我所说的一些空调病的一些个可能性
哦，
啊，就是突然的温度的身体的温度的一个骤高，
嗯，
突然的高，或者突然的一个减低，
嗯
啊，温差太大，
嗯，
对身体的一个 身体的一个损害，
嗯
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
嗯
啊，所以大家能尽量避免一些忽冷忽热吧，啊，
嗯，
还是保持一个，就是如果在空调的情况下温度别太低，
嗯
啊，室外的情况下就是能适应一些室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环境，
嗯
啊，对身体的这种就是过度的，是吧？温度的高低，对，会起到一些帮助的一些作用。
哎，还真是。你要说到这儿，就是我那个韩姐就跟我说，但她在泰国的时候啊，
哎，
那泰国里头，她说所有的空调都是拉到18度，进去外头可能30-40度，进去就18度，
哎，
然后人家从来就很少出现过这种状况。我觉得这是不是就跟你说的是吧，
啊，
脱敏不脱敏有关系，
啊，
一方水土养，
那个，
一方人的关系。
对对对，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适应这种情况下，
啊，
对，咱可能那个没有经常接触这种环境，可能一下受不了。
对，然后他还跟我说一个事儿，就说泰国有一年啊，这个气温降到17度，
啊，怎么样？大家受不了了？
对，泰国冻死人了。
好吧，
我哎呦，这个真的
是
绝对想不到这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种情况啊，对大家注意吧，是吧，
啊，对，没错，
尽量减少这种对温差特别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据这个体感，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人而异，也有可能
啊，对，有的人可能就是适应这种忽冷忽热，就是您说这些泰国人是吧，一下冷一下热，哎，人家也行，
哎
哎，对，就是每个人就是适应条件不一样，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多注点意，总比不注意强一些，
对对对，尤其一些特殊人群可能还是真得注意一下，比如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啊，那个婴幼儿啊，是吧，这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还真是，你要说到这儿啊，我前一阵子还看，就是这个空调嘛，老人他们怎么在家里头就正确开空调，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词目，就想让他们避免一下这个空调病。
是是，
上面说的是开2个小时左右，比如说25度到28度之间，
哎，
2个小时左右的空调，然后通风10到15分钟，
哎，可以，
这是可以的，是吧？
啊，对对对，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啊，对，空气的流通，是吧？你可以开窗，然后开电扇，是吧？让身上的这个包括热量能及时的散发，包括对流，避免一些中暑的一些发生，啊，如果要是真又是不对流，又关着窗户，是吧？又不开电扇，又不开空调，这一闷，是吧？那身上几乎是没有什么汗的，啊，这些身上的这些热量是那个无法散发出去的，是吧？都在身体里堆积，是吧？这个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就是非劳离性中暑啊，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这种情况特别的可怕，死亡率有时24小时之内死亡率能达到80%。
哎呦我天，我是没法跟你们这帮大夫聊天，这个说就特严重，这
是真的很严重，就是有的病人来时候就是昏迷状态，体温40度以上，是吧，然后包括脏器衰竭，尤其是肝脏肾脏的系统的衰竭，啊，然后出现有的病人出现这种 DIC，就是一个血液系统的一个累积，非常的严重。
我想对我觉得大家听这期节目，大家都不至于啊，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它一定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导致。
其实挺常见的
啊，
其实特别的常见。
怎么说？
老人80-90岁的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基础疾病的，其实特别的常见。
哦，
对，只是咱可能20多岁啊，就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就是非常少。对，但是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婴幼儿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所以就保持就刚才所说的一些保持一些空气的流通，是吧？你不开空调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开窗，
明白，
通风，是吧？然后开会儿电扇，是吧？尤其这个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是什么也不注意，然后有的病人可能没有自理能力了，长期卧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咱年轻人或者晚辈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
明白，
保持及时的通风啊，包括电扇呀，然后对流，空气的对流啊，这个非常的关键。如果真是就是在一个密闭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就刚才我跟那个松哥还说，以前有小朋友，把小孩落在车里了。
对，
是吧？车底是一个比较封闭密闭的一个情况下。
是
啊，如果再是，而且他这个车内的温度，随着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车内温度有时能达到40-50度。 是吧？然后再加上一个空气、
嗯、
一个密闭的一个情况下、
嗯嗯，
有的人把这个小朋友，
嗯
啊，包括婴儿可能落在车上了，
嗯、
或者是现在车上等一会儿，我出去是吧？买
个、啊、办点事儿，你
办点事儿
一会儿，
对、
啊，马上就回来。
对，你别看时间短，有时20分钟、半小时，
嗯，
如果出现这种密闭的情况下，空气不流通，再加上那个太阳暴晒，温度的快速的升高，
嗯嗯、
啊，很快就机体有可能出现这种身体的受损或者多器官衰竭，
明白了
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时的不注意，有可能就是后果非常的严重。
是，其实我要是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勤开窗，是吧？哪怕是开空调的时候呢，一两个小时我们也开窗通一下风，
哎，对，
就会避免绝大多数的情况。
啊，对，开窗就包括一个空气的对流，
嗯，
包括一个空气的流动，然后非常的重要，
是吧？这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可以让咱们少惹很多麻烦。
对，尤其这种就是非劳力性的中暑，
对
啊，就是大家就是只知道以前可能觉得我这天太热，我尽量少出门，
对，
尽量在外头干一些那个少用一些体力活，是吧？
嗯，
别回来大着晒着太阳回来出去就搬砖去，
对对对，
是吧？就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情况，
对。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哎，这种密闭的情况下，这种出现这种就是我本身我没动，我就是卧着床在那躺着，
嗯嗯，
我怎么也会中暑呢？
哎，对，
其实也不是，是吧？有的身体散热功能不好，包括一些身体的一些热量没法散出的一个情况下，
嗯嗯嗯，
或者体弱多病的情况下，
嗯，
还有气温啊再加上非常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中暑。
嗯 嗯， 嗯， 嗯
啊，
其实可乐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跟大家再三强调，其实也是给我科普，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非劳力性的中暑，这个咱们确实是没有什么概念，
哎，
是吧？
是 是
所以呢也是很简单，只要想避免它，勤开窗、勤通风就完全 OK
啊。是，
然后家里头打开这个电风扇，
对，电风扇对
就可以了。哪怕不开空调，我们开电扇就可以避免这个事儿
啊。对对对，
是吧？所以这也解答了我的一直以来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好多老年人在家里他哪儿也不出去，他就中了暑了？
是在家里，平常就在家里躺着，是吧？怎么就中暑了？
对，
是吧？这种还是挺多的，非常常见。
哎，对，反正不管怎么说，以后回家我得跟我爸妈说，家里不许关窗户门
啊。是是，也得看情况吧。一般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情况的人，应该不会，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
只是就是可能一些丧失一些就是劳动力啊，丧失一些，包括婴幼儿啊，是吧？这些
就是卧床的这些人群。
以前我爱人就是说，其他的动物没有他父母也能生存，为什么人类就不行？他们所说人类婴幼儿是唯一一个不能自己生存、不能自己长大的一个族群。
哎，确实
是，你如果生出来小孩你不管他，他是活不了的。
确实是这问题。
所以就是别的可能他自己就行，比如有棵小树苗，他自己有水有啥的，他自己就能长。但是人类就是必须得有别人的辅助，然后才能，对，茁壮成长，是吧？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是保护好身边的人，
是
吧？这有时是一些知识，可能是对于自己非常重要，其实对于自己的家人还有身边的一些人，就是
也是
非常重要。
对，而且有些时候你像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他们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有赖于我们平常的知识的积累。和我们知道的多少。
是是，其实身边的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比自己还要难受。
对
啊，包括一些咱可能一些分享欲，就是咱人类有一个特质嘛，就是比如你有些好吃的，好玩的，
大家愿意分享分享，
哎，分享别人，你别人玩好了或吃好了，你比自己玩好吃好了还要高兴。
所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对对对对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没错。哎，你要说这个，你像咱俩这个加我一块一个人是吧，得180斤，
180公斤吧。
哎，那过了。
差不多差不多。
那没有没有，180斤咱俩一个人。我又觉得像咱俩这个如果组团出去健身，比如说夏天跑步跳绳是吧，那咱俩怎么
来避免中暑，是吧？
对对对，而且更加有效的锻炼。
对，就是首先的，就是像一些包臀裤，就是有些小女孩喜欢穿一些紧身的衣服。
男的也喜欢。
男的也得喜欢是吧？里头有一个包臀，外头再穿一个别的
啊，
是吧？
是，
然后比较显身材，
是
是吧？
是。
但是这种就是 就是不利于汗腺的一些分泌的一些汗液，
嗯，
是吧？包括散热功能都受到一些影响。
就是紧身的衣服首先别穿，
哎，
对，
对，能尽量避免就避免。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防止这种突然的暴晒，就是这个天气的暴晒，
哦，
啊，尽量选择一些清晨、早晨，
哦，
或者选择一些傍晚，然后出去这个慢跑，
哦，
或者健身，对，然后避免一些这种太阳的直晒。
嗯
啊，对，而且这个太阳的直晒，紫外线也非常
厉害，
厉害，对对，
嗯，
啊，对，所以尽量还是就是早晨、傍晚，然后出去健身，
嗯，
比如下班以后，
嗯，
是吧？穿一些就是平常舒服的衣服，
嗯，
是吧？就是其实身材就是给自己看的，穿，
没错，
穿一些紧身衣，
没错，
是吧？别人其实也注意不到，
对，看得出来就是紧身衣的，给你们这行业造成了不少的暴击，
嗯，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别人看着舒服，养眼是吧？
哎，那你觉得如果湿度有没有关系
啊？湿度非常的重要，
嗯，
湿度越大也是影响一个汗腺功能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嗯，
如果湿度特别大的话，是咱身体的这些包括排汗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汗液的蒸发呀，
嗯，
然后包括一些电解质，包括一些水分的这些都受到一些影响，
嗯，
啊，湿度越大越难受。
那你觉得这个湿度多少，嗯，其实人是应该比较舒服的？
应该是在50%左右，
这个湿度是吧？就像今天，其实今天，
对，
天津外面的温度就是33度，
嗯，是，
对吧？但是我出去一趟，我感觉哎，待着很舒服。后来我还刚才看了一下这湿度，50%，
对，50%就差不多。如果就是更舒服，应该在维持在40%，就如果超50%、超60%左右，就是身体就比较难受了。
哦，
啊，对，湿度太大的话，在身上就跟桑拿天儿是吧？
对，就是咱天津说黏黏糊糊这天，
黏黏糊桑拿天儿，其实啊，就是一些咱身体的多余的热量没法散出去，
明白？
啊，然后造成的一个也是容易造成中暑，
明白了。
啊，
也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夏天，如果出去跑步啊、跳绳啊这些户外运动健身，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第二个呢，就是说穿一些比较宽松透气的衣服。
对，然后
第三个就是湿度。大家如果是在60%以上就不要出去了
啊，对，尽量避免。然后就是那个带一些功能的一些饮料，
饮料，嗯，
对，然后及时的补充这个散发的这些啊，水分，
嗯，
啊，对的，第一个能补水，第二个里头如果有一些电解质啊，
嗯，
啊，有更好，然后补充一些流失的电解质，
嗯，
啊，对，所以如果要是出去比如游玩或者一些就是大型的一些室外的一些活动，
嗯，
啊，身边最好带一些功能饮料，
嗯，
啊，包括一些防晒服，
嗯，
但是一定要宽松一点，
嗯，
啊，相对而言会好一些。
是，确实如此。哎，你还真别说，说这么多到现在，你给我解了很多的惑
啊。是啊，
对，有很多疑惑
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让我能明白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锻炼自己，在尤其是在夏天。你像我这180斤的减肥人群是吧？我这刚减了10斤，
180斤不高，你还1.8米了，
啊，
是吧？
没有，就是我这刚减10斤，然后我还想再继续减减，
啊，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个夏天怎么出汗减肥就很感兴趣，而且还能不中暑。
对，就是在一些比较就是通风，然后而且第二点就是有一定的空调，
对
啊，就是但是空调别太低了，26度
左
右，左
右就可以了，
26到28度。啊，26度就左右就可以，
嗯，
然后保持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些热量散发之后，包括一些水分的一些流失，电解质的一些流失，
嗯，
啊，咱及时补充一些水分、
嗯、
营养、电解质、能量，对身体的这些机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更有利于减肥。啊，对，其实有
好了，
对，其实老多人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减肥我不能吃不能喝的是吧？
对
啊，喝水我都不能喝。
对，轻断食嘛，还得
轻断食是可以，但是千万这个水分非常的重要。
嗯，
啊，就是喝多少水其实跟你体重没有关系，而且多余的这个水分补给能加速这个新陈代谢，
哦，
是吧？然后包括对你的能量的一些都是有一个及时的一个循环，
嗯，
啊，非常的好。
嗯，
一定要多喝水。对对对，
嗯，
是，嗯，所以这个水，咱平常喝的水里其实有好多就是不完全是水，里头有好多咱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哦，
啊，对，身体的一些元素的，
哦，微量元素，
都是起到身上的一些对细胞啊，
嗯，
都起到一个平衡的一个作用。我们叫我们医学叫内环境。
明白，
呵，好吧，太那什么了。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跟听友说啊，真的，你们听到这儿就能明白我平时和可乐聊天时这个状况。是吧，大哥一个拉肚子就能想象出18种问题来。
对对对对，
你们这个专业和这你们这工作太可怕了，真的。
对对对，我们那个一个症状，然后想出来18种病，是吧？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再综合判断啊，没事儿。
对对对。
哎呀，也确实是，不过啊，真的也是今天能特别感谢你到这儿来，能和我聊一期这样应该没有多少人爱听的节目
啊，是是，就是
因为这种科普类的节目，或者说中暑这种日常性的节目，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很多东西我是知道的，对，但我觉得有些节目吧，它并不是非得说我们追求一个流量或者追求一个娱乐性，像今天你聊的，尤其是最后一点，就是有一点这个非劳力性的中暑就给我了很大的启示。
哎，
对啊，包括你说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像我父母他们可能都在生活的习惯中包含了这些不利的因素，一些坏习惯
啊，是是，
对吧？回去之后我就要慢慢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个板正
啊，对，或者是就是一些对老年人或者一些婴幼儿吧，就多注意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拿到一点这样的这个知识，保护好我们自己身边的家人，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是，主要是天津的这个气温实在
太邪乎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对对对，
第一个是温度又高，第二个湿度特别高。
对，
高到什么地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北方人可能不像南方人那么适应这种高湿度啊。
是是，
就出门之后我就感觉不舒服，
对，
这天就闷得很。
是，其实就是蒸发不了水分，身上的热量散不出去。
对，而且
这个热量散不出去，它这个这些器官，脑细胞、心脑血管，是吧？
呵，还行，
都受影响。
别拿我比划，
吧好吧？
对啊，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出去，第一个闷，第二个脑袋昏沉沉的，第三个身上倍儿黏糊。
嗯，所以大家平常这么高的一个高湿度高气温的一个情况下，大家还是得多多就是注意一点。
对，
再好的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突发的极端的一个环境情况下，有时也会不行，也会出现问题。
是，所以说啊，这个炎炎夏日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每一年还都会重演。所以说到这儿，有些时候还真不能就是忽略外部的极端天气的环境。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去年联合国卫生署和环境署就已经在刊发了一条消息，就说从去年开始，全球进入极端天气年。
哎，是，二氧化碳逐渐升高，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温室气体的效应，包括像今年这个天津这边这些极端的天气，包括咱们沿海的省份，南方的朋友们、北方的朋友们，甚至内陆的朋友们，遭遇了很多极端天气。其实这些就和厄尔尼诺有关系。
啊，对，是是是，
而且这个联合国也说了，从去年开始，可能往后十几甚至几十年，我们都无法再回到咱们小时候那种气候的生存环境了。
哎，是，
所以呢，变得夏天有可能变得更热，冬天反而有些时候不会那么冷。
哎，是，
对吧？这个对我们原先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经验呢，它实际上进行了一定的挑战。所以也希望吧，就是借这期节目跟大家愉愉快快的聊一些这些知识。但是如果要是说，哎，想要获得更加专业的建议，还是应该去当地的医院，
哎，对
对
对,
对吧？寻求大夫的建议。
对，如果出现一些就是特别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
嗯，
有时就是咱可能对知识储备还是有限，
对，肯定，
啊，对，
尤其
是
像咱们普通人，最怕的是一瓶不满，半瓶光的。这个是最可怕的
啊，
对吧？
是是，
所以这期节目呢，其实可乐和我呢也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小建议，
是
吧？希望大家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上、小细节上做好一个自我的保护，让咱们每一个夏天都愉愉快快的这个减减肥，出出汗，
是是是，对
对
对, 对
吧，痛痛快快排排毒。
对，其实那个夏天有夏天的好，冬天有
冬天的美，哎，
对对对对，
各有好处。
对，出出汗其实包括一些气温是有些高，
嗯，
但是对身体其实也有好的一些方面。
对
啊，不一定是出现一些极端，比如中暑一些情况的出现。
没错没错没错。好嘞，那这期节目就先留到这儿。也感谢可乐跟我们聊一些这些专业的知识。
谢谢孙哥，
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好嘞，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支持，大家再见。
的夏天，懒懒地走在街边，听背包里的 CD， 旋律中总有你。这个炎热的夏天，你独自去了海边，快要中暑的思念用可乐浇了一千遍。我的灵魂现在变得空洞，缺少你唇印的内容。我的天空现在变得普通，没有了微风，没有彩虹。不该让你离开，不该让你无奈，我不该疏忽对你的关怀。想想那些鲜花，想想那间酒吧，原谅我生气时对你说出的话。珍惜，珍惜。